命现在搜听嘞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12篇，标题是交易不是与市场做斗争。本篇岛屿人类会推迟做出会带来痛苦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让亏损交易继续下去的原因。交易者不断与自己的情绪斗争，而不是与市场斗争。第一节，风险回报论，我上一章是不是说了我不相信风险回报论？是的，这是正确的。我不相信。我相信定义我的风险。我不相信定义我的回报。当我准备执行一笔交易时，只有一个变量是我可以有效控制的，我将在这笔交易中冒多少钱多少点的风险，其他的都是纯粹的猜测。我能赚多少取决于市场，它不会取决于我，除非我限制我的利润。一位非常聪明的老交易员曾经告诉我，失败者把时间花在考虑他们能赚多少，而成功者把时间花在考虑他们会损失多少。作为一个点击式交易者而不是使用算法的交易者，我所能控制的唯一变量是我在一笔交易中能损失多少。我观察了十年来数一笔交易，这些交易是由一大批交易员执行的，他们竭尽全力的赚钱。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你的利润设置限制不是前进的方向。如果我在7240点买入富时100指数，止损点设在7235点，获利目标设在7250点，那么如果富时指数升至7250点，然后再次反向下跌，我肯定会很高兴。然而如果富时指数升至7260点、7270点或更高点，我会作何感想？当然这条规则也有例外，我可能真的想在7250点离开，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区域有头顶阻力，这甚至可能是我想做空市场的一个领域。我也可能在7250点下一个获利单，因为我可能无法在这个特定的交易中密切跟踪市场。但一般来说我不与目标交易，因为目标会限制我的利润，尤其是在市场处于失控模式的日子里。第二节，不舒服在交易行业没有捷径，就像在职业体育运动中没有捷径一样。我预计在交易过程中会感到不舒服，有时感觉几分钟如一小时。我急切地想做点什么，我在与自己的情绪斗争，而不是与市场斗争。最后，当我拥有一个头寸，我的头脑有一些事情占据自己。小心你的要求，也许这个头寸显示出亏损，所以现在我正在与我的潜意识做斗争，他希望这个头寸运行的更久一点。我的意识有一个止损，但我的潜意识想让我把它移走，他不想输。也可能是仓位进展顺利，现在我的潜意识想让我收回我的利润，他喜欢丰厚的利润带来的满足。所以无论我在交易中是赢是输，我都在与之斗争。胜利的关键在于注意到两个大脑的存在，预测敌人下一步行动的能力至关重要。潜意识的大脑是一头相当简单的野兽，它只是想避免痛苦。对潜意识来说，交易有两种痛苦，看到利润是痛苦的，当他看到利润时，他希望你平仓，因为这样他就不必面对利润消失的痛苦。然后是失去的痛苦，当潜意识的大脑看到亏损时，他想让你多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否则他将不得不承担损失。只要仓位未平就有希望。简而言之，区分 10% 的成功者或 90% 的失败者的关键在于他们听的是哪一种大脑的声音。我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为我的大脑开发了一个系统，一个训练计划，使我能够承受潜意识情绪对我交易决策的影响。在之前提到的全天候交易员活动中，一位嘉宾问我是否不担心在我做空的那一刻市场会反弹。你觉得是谁问的这个问题？这是他被恐惧控制的那部分思想。当然市场很可能会好转，如果我说这是从未发生过，那就是在撒谎，这种情况十有八九会发生。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会让你更痛苦？一，你卖空市场反转；二，你什么都不做市场反弹；三，你卖空市场继续走低；四，你什么都不做市场继续走低。 宣想一摸买空了，该死的死藏又对我不利了。这很烦人，但止损会让我退出。至少我可以说我按计划行事了。选项二我什么都不做，市场又回升了。我可能会很高兴，但我只是训练自己的思想不按照计划行事，而且我还因此得到了回报。我因为没有卖空而得到了回报，如果卖空会让我赔钱，现在我的大脑在祝贺我出色的图表阅读能力，但原因都是错误的。选项三我做空，就像我应该做的那样，市场跟随下行。我没有高兴的拍着我的小爪子，而是积极主动，为我的胜利交易锦上添花。我在做我该做的事。选项四我决定不执行做空计划，市场大幅下跌。我本可以把第一笔交易损失的钱都赚回来，但我没有。我不能代表你说话，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感受。因为没有坚持自己的计划而错过一次行动，比我坚持自己的计划时更让我痛苦。第三节，找到低点，试图找到一只股票的低点可能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情。我们都会犯错，但是这个错误的代价有多大呢？我清楚地记得，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看过 CNBC 一档名为《疯狂金钱》的节目。在节目中，吉姆·克莱默收到一位观众发来的电子邮件，询问贝尔·斯登的健康状况。现在我确信，如果克莱默有机会回到过去，他肯定会修改他在那次节目中所说的话。他对着屏幕大喊大叫，说贝尔斯登没问题。但几天后，贝尔斯登消失了，灰飞烟灭，再也没有出现过。你可能还记得2001年我第一次碰到客户，我给了他们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建议，让他们抛售马可尼的股票。如果我告诉你历史在2007年重演，你会相信吗？我们在交易时很容易被超市心态所左右。正如我之前在书中提到的，当我们走进超市时，我们会被特价商品所吸引。当我看着这个周末的购物篮时，我看到了我平时不会买的东西。当然，我在某些时候会需要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卫生纸，我们都需要洗碗片，我们都需要洗手液。这周他们在我的购物篮里的原因是他们在打折。谁能抗拒五折的诱惑呢？但是超市的五折和金融市场的五折是不一样的。在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我为经纪公司 City Index 工作了8年多，该公司的许多客户都直面了这一现实。2006年一只名为北岩 Northern Rock 的股票在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之后却一路飙升，几个月来上涨了 50%。 在上涨阶段，City Index 的客户对该股没有真正的兴趣。然而，当它之后又开始下滑时，人们的兴趣又上升了。这就好像百言银行对投资者的影响，就像半价卫生纸对超市购物者的影响一样。百言银行的股票交易非常活跃。百言股价跌得越多，人们对它的兴趣就越大。星期六早上，我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此时北岩银行的股价从1200便士跌至500便士左右。电话那头的人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在我的一次技术分析演讲上，他拿了我的名片。他为周六早上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向我道歉，但他和他的朋友已经决定投资北岩。他们决定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只是为了再次确认这是否是一个好主意。除了对周六早上7点被一个陌生人叫醒感到恼火之外，我还对这个问题感到恼火。在这一点上，北岩银行正在自由落体。我粗暴地对陌生人说了如下的话，听着，我不知道北岩银行发生了什么事，但肯定出了大问题。尽管整体市场也在下滑，但北岩的跌幅更大。我担心的是，有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市场还没有知道。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某个地方的某个人知道有些事情是可怕的错误，而他们正在尽可能的出卖空。我告诉他，我有很多客户跟他现在说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关于5年前的马可尼。一些客户在马可尼股价不断下跌的情况下仍继续买入，因为他们在炒便宜货，因此损失了大量财富。看到我们最有价值的客户仅仅因为不愿承认自己在一笔糟糕的股票中站错了队而蒙受损失，真是太可怕了。我对他说，从一个交易员的角度来看，你正在从事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如果你现在买入北岩，你将很难有意义的止损。 你实际上是在试图抓住夏洛的刀。你说的好像百燕银行是世界上唯一值得投资的银行。你谈论百燕银行时，好像它不会破产似的。你说的好像它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这意味着事情在变得更好之前不会变得更糟。你自己也说过，百燕银行太大了，不能倒。这意味着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里的危险。我问他是否记得80银行，他还记得。我认为你买百燕银行不是个好主意，还有第二个原因，我接着说。假设你足够幸运，目睹了百燕命运的转机，你会训练自己的思维，认为买入正在下跌的股票是完全可以的。这在超市里非常有效。卫生纸有实际用途，肥皂有实际用途，所以当你有机会以五折的价格购买这些物品时，你应该这样做。然而，相信金融市场提供的折扣类似于你在超市看到的折扣是荒谬的。金融市场不是有特价商品的超市。最终百燕银行破产了。英国政府不得不为客户的储蓄提供担保。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排队取钱的恐慌场面。第四节，正确思考。当你读到这则意思时，你可能会认为它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也许你是对的。我不打算提出其他建议，但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你有两项投资，投资 A 和投资 B, 每项投资的初始价值都是10万美元。投资 A 表现不错，上涨了 50%。另一方面，投资 B 表现不佳，下跌了 50%。你现在需要5万美元。你会怎么做？一，完成投资 A 的1/3，以筹集5万美元。二，关闭投资 B 融资5万美元。最近在哥本哈根的一次会议上，当我向一群投资者提出这个问题时，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选项一。他们会关闭足够的 A 投资来筹集5万美元。你认为这是为什么？你认为人们为什么会关闭收益不错的投资？我的理论是，这一切都与人们对损失的反应有关。他们能承受损失并继续前进吗？还是他们如此不愿承担损失，因为只要头寸还在，就有希望再来一次。当然，不可能确切地说出你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但我不必依靠虚构的例子来得到答案。如果你还记得我讲过的 2.5 万名交易员执行的4300万笔交易的那一章，你就会记得这些交易员在亏损交易中损失的比他们在盈利交易中获得的要多。在情感上，失败显然比胜利更让人难过。否则就没有理由出现这种异常现象。人类会推迟做出会带来痛苦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让亏损交易继续下去的原因。我们想要及时的满足，但我们想要延迟痛苦，希望最后才会破灭。只要亏损的仓位还持有着，就有希望。第五节，瘾君子或 CEO。 我用一个类比来说明我刚才解释的概念。这就像解雇了一家成功的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然后把你的钱压在瘾君子身上，希望他能扭转他的生活。冒犯吗？是的，瘾君子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我认为首席执行官继续成功经营的几率要比瘾君子好转的几率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交易不仅仅是技术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学会比一般人更好的处理损失，因为他们处理损失的能力非常差，因此他们通常无法从投机中赚钱。第六节，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未来。我不是狩猎狂，事实远非如此。如果说我确实倾向于享受痛苦，那更多的是反映痛苦在盈利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要做的是一项艰难的努力。我试图解释为什么 90% 的人在交易中都未能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当这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时，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尚未被发现。当然，我希望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对出错的地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自己的座右铭是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未来。这样做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你必须拥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不拥有它，你就不是负责人。你必须对你所做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你必须是你自己王国的主人。你不能半闭着眼睛走完人生。你必须睁大眼睛度过人生。你必须知道你要做什么，做好准备。你必须掌控自己的生活。 这是一个你必须不断重生的思考过程。我们的思想容易走神，生活中有太多让人分心的事情，太多表面上的噪音，他们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东西，但我们的大脑却被他们所吸引。大脑宁愿看 Facebook 或 YouTube， 也不愿静坐沉思。漂泊者的大脑需要通过日常的警惕来控制，无论是通过咒语还是冥想，或者任何你认为最适合你的方式。正如一位著名的医生曾经被问及什么运动对我们人类最好时所说的，这就是你所做的。无论你是冥想、写日记，还是做其他任何你选择的集中注意力的练习，都不重要，只要你在做。在你的一天中，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提醒自己你的目标，你是谁。这个世界充满了扭曲健康自我形象的诱惑。诱惑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是不够的，让我们远离我们是谁。但你已经足够了。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员，真的与工具或图表没什么关系。这与我们的人性斗争有很大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利用杠杆在市场上交易，从事高强度的投机活动，你必须学会对恐惧、贪婪或其他令人愉快的人类反应脱敏。你必须对抗你的人性。交易游戏第十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中低谷是不可避免的。你看跌，市场就会上涨。你看涨，市场就会下跌。这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